那么根据我们的社会分析，也根据我们基督教的世界观的地图来衡量，来重新去理解经文。那么底下的步骤，包括伦理思维的建立，我要先提出从爱德里他所说的解析循环是从经验开始的。我们碰到了伦理的议题，我们必须要来思考在处境中这个经验所得，我们就再来在上帝的话语以及圣灵的光照中来反思。我们需要查经，查经之后我们详尽的社会分析，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人事实地物原因可能的结果等等，去检验到底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问题的关键是哪里呢，这个问题牵扯到什么人，牵扯到哪一些层面呢，梳理出来伦理问题的本质之后，我们要计划，就是提出可能的反应方案。这个计划可能有 ABC， 可能有不同的做法，在不同做法之间我们可能还要再筛选或者排优先顺序，预先构思可能产生的后果副作用。然后在计划中，当然我们要设计一些策略来付诸合宜的行动。当我们采取行动之后，当然我们希望可以带出正面的改变，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呢？那正面的改变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是我们的行动也会带来一些其他的涟漪，有一些副作用我们也去分辨出来，这些又让我们产生新的经验。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参与，那这个情境开始改变了，我们就回来在新经验里面再来继续反思，继续查圣经，继续做社会分析，继续计划，继续行动。所以这一个循环会不断不断不断的下去，爱德里称为解析循环，或者这是个伦理建构的循环。这一个过程，伦理的解析循环，我们退一步讲，就是有基督徒基督的教会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中做神学。伦理是一个建构之学，我们是在做神学。神学不只是纸上谈兵，谈一些议题而已，神学是教会的灵魂，为了教会的健康，为了教会的长进的。伦理是行动中的神学。当然我们在做，就希望能够做得专业一点点，各行各业都在追求专业，都需要专业，神学当然是。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内涵各方面，我们希望能知道的更透彻，更充足，更完整一点。专业是一种素养的养成，要求有足够的学识，又得要反复的演练。学习的人长期浸淫在这个领域以后，他所读的、所看的、所做的这一些得到的知识，会逐渐逐渐内化，成为这一个人的一部分了。这个专业养成的速成，我们说教育，我们说培训，我们说装备，我们说研究。做神学当然是这样咯。另外一位学者罗利·葛林，他定义做神学就是在寻求与我们的信仰相称的智慧，好活出跟我们的信仰相称的生活。做神学是从敬畏上帝的心出发的，为了荣耀上帝，为了爱护邻舍跟万物，在我们人生中各样复杂的处境里面，我们能够知道问题是什么，关键是什么， 在那情况底下，我们如何行事为人，才对得起那呼召我们的上帝，也在这个上帝的世界中，我们能够安身立命，用我们的行事为人来宣扬他的美德。当然，我们在做神学，我们在做解析的循环，做伦理的抉择，思维能力，当然我们得有些的反省。既然要想，我们希望能够想得透彻一点，想得精确一点，完整一点，能够同理一点。作为一个伦理学者 James Gustafson 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的伦理的抉择辨识上面，那有一些的卓越是需要追求的。第一，就是我们能够很精确的，能够带着同理的来阅读我们的道德议题所发生的那个情境当中的一切。因为伦理的问题真的都不是一个议题，好像与我们无关，与人无关，我们来讨论，我们就只是在听听说说。伦理议题是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活生生的挣扎，总需要多一点同理。第二，我们需要有能力去把这个情境当中的这些元素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把它给理梳理出来。第三，我们对于哪一些的因素是比较重要比较有影响力的，哪一些因素是比较没那么重要的，我们能够分辨。我们也必须在聆听上帝的引导上面是有经验是老练的。我们对于基督徒的圣经，基督教2000年的传统的知识是基本上都能够有掌握。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偏见或预设立场，无论是从文化来的，教会传统来的，我们生活经验来的，我们是有警觉的。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清楚了解的。在这个伦理思维的建立辨识的过程，当然我们需要一些能力，我的思维的能力，我们能够想得清楚这件事情的后续可能的发展跟可能可以运用的原则。我们要能够看得见是什么样的道德，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规范在彼此支持或彼此在竞争或彼此在冲突呢？它的范畴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当然我们也能够去想象有创意性的解决方案来面对我们的道德难题。在不同的行动之间的好坏，那么我们能够去分辨。我们还要有能力去争论，彼此争论，跟自己争论。在我们要做决定之前，我们要有这个能力，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好坏在哪里，理由何在呢？做了决定之后，我们也能够好的理由来为我们自己的决定背书的。底下我们举两个例子来反省我们的伦理的抉择。比如说，当我们说我们要用公开的洗礼来归信耶稣，因为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么洗礼当然是公开的，我们不是偷偷摸摸的做门徒。那如果在北韩或者中东某些极端右翼的穆斯林国家里面，我们也这样做吗？因为在北韩一旦信耶稣不必经过审判，然后拖到街上就直接枪毙。在某些穆斯林国家，信耶稣以后这个是叛教，叛教是唯一死刑，这是一个道德难题咯。那另外某某宣教士，有两姐妹吧，到了某一个少数民族当中宣教一段时间之后，那该族的领袖们来找这两位姐妹说，我们观察你们很久了，你们的耶稣比较好，我们要信耶稣。那他们说，我们要受洗， 全村的人一起受洗，因为他们都是集体行动的，全村集体归主。好了，那我们宣教士就应该为他们施洗吗？这个是曾经发生过在宣教士的难题。如果我们做社会分析，做圣经世界观，艾德里提供给我们的解析循环经验，有人来要求要全村受洗，我们得反思吧。那村子几百神圣上千人，我们没有问过他们的意见呢，就叫在村长跟几个长老，我们得查经，对受洗圣经到底说了什么，我们过去的一些想法是不是可能不是唯一的圣经的合法的解诠释，而是几种都很好的诠释里面的一种，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那我们必须做社会分析，如果答应了会产生什么结果，会不会当中有一些人其实不相信呢？因为碍于压力，碍于传统要来，他将来产生纠纷。如果你不答应，那是不是过去这么多时间里面的努力啊，通通白费，那耶稣也不用再传了，因为他们要信的时候你直接就拒绝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再开始要想咯，当然计划有没有可能在两难当中找到第三个可能的方案，不伤害他们的面子，不会影响他们的团结，也可以让真的信的人信了，那有一些人又可以自由的选择，可以观望，然后他们还是维持全村的团结呢？我们可以采取怎么样的行动呢？这个在宣教学上面很多的讨论，做或不做，所以这些问题留给大家来思考了。我们做了判断抉择之后，我们必须能够提出好的理由来说服我们自己，回到圣经来检验，我们应该是做的是好的，这是符合基督教的。容许我用一个华人教会常用的字来检验属灵与否的标准，我这边提出六项。第一，我们所提出来的抉择方案，我们的行动必须对于圣经跟基督教传统是忠实的，这个我称为叫教义的判准。第二，是圣灵的果子，我们所做的，我们的抉择是帮助个人跟群体培育出圣灵的果子，也就是建立基督徒的品格吗？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吗？第三，需要内心的平静跟笃定，让我们很谦卑的详细的省察自己，我们的内心各样的动机思考等等，之后有一种确信跟把握，是这样子我们该做，但是我们带着谦逊的态度，而不是骄傲的。骄傲的认为我就是不会错，我这样就是对的，谦逊的就是说我这样是对的，目前为止这是最好的，但是我愿意随时接受纠正，如果有人提出圣经的根据来说服我，有提出理由的话，那我应该要接受。谦卑省察自己以后有一种确信跟把握，所以我们可以很笃定的去做，但是随时愿意接受纠正，就是有一种开放的心灵，谦逊的态度。卡尔·亨利就是韩克尔曾经有一个故事这样说的，有一天他下午跟晚上分别有一场的演讲，到晚上的那一场演讲，他出去之前突然看看自己的身上，他就问他的太太，我现在穿着这套衣服去参加晚上的演讲会可以吗？因为我下午穿的这一套。他太太看了一下他，没有说可以或者不可以，他这样说，如果你心里有怀疑，那衣服就是脏的。就卡亨利听到了以后，他就去换了衣服，然后才去出席晚上的演讲会。我想不是他衣服脏或不脏的问题， 如果用圣经的词汇的话，我说叫无亏的良心。如果康亨利穿的那一套衣服，他自己良心怪怪的，自己心里都说不过去，似乎没有很得体。那在演讲会当中，他有这个念头隐隐约约在他里面，他怎么能够好好的来演讲呢？那不如就换掉吧。所以叫无亏的良心。那么穿衣服得不得体，坦白说还是小事了。如果有一些真的是基督教伦理学上面是是非善恶的分辨的大事，那么如果我们自己的良心都没办法说服，我们怎么能够去放心的去采取行动呢？因为我们带着有亏的心在做，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对。第四点，我们所做的抉择，我们采取的伦理的行动，应该是要促进群体的和谐的，促进教会的合一的，促进弟兄姐妹的和好的。无论是约翰福音17章那大祭司合一的祷告，或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初代教会所展示的那种信仰的品质，他们同心合意的，那我们所做的应该是这个。那第五，当然是我们的生命要更丰盛，自己的、其他人的。第六，在这整个过程中保有基督徒的诚信。往往怎么做决定比我们做的什么决定还要重要，过程比那个结果还重要，因为结果只是另外一个情境的开头，还不是真正的结果。但是我们的诚信在过程当中必须呈现出来，我们是在宣扬上帝的美德。上帝的美德不是只用言语说说的，就是光说不练，必须靠整个信仰群体整体的生活来呈现的，那就是基督徒的美德。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保有基督徒的诚信，没有隐藏的动机，所有一切光明的，我们是透亮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综合以上的几课所说的，我们的伦理是什么，我们的伦理的依据是什么，我必须要说三合一的根基是我们判断的基础，那就是第一是上帝的圣道，在印在纸上成为一本书传给我们的圣经，以及这群会众聚会弟兄姐妹互动当中在传讲的上帝的道，以及我们所活出来的上帝的道，都跟那一位成了肉身的上帝的道是一致的，是在见证这位成了肉身的道，上帝的圣道，同时是上帝的教会，那神圣的教会。当然我们依靠圣灵的带领，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查验上帝的旨意，去聆听上帝在此时此刻的带领，这三股合成一的根基，上帝的圣道、上帝的圣会、上帝的圣灵在保守带领。照道理说，人是会犯错的，一个人犯小错，一群人集在一起，那么可能就会犯更大的错。2000年来竟然教会能够成为真理的管家和柱石，这真是神迹，是圣灵的带领。当然面对现实面，就像罗敏祥老师说的，我们的道德生活有它的悲怆性，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那个手是会弄脏的，因为我们在的现世，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我们如果不把手弄脏，似乎不能把一个脏东西洗干净，所以洗的过程我们会弄脏，我们就洗吧，这个称为道德生活的悲怆性。似乎我们没有好选择，我们有一些的问题就是只能在那里无奈，只在那里我们有悲怆叹息，所以我们心里会呼喊，实在现今世代邪恶， 是在我们的盼望，神的儿子显明出来，我们必须时时依靠上帝，时时依靠他的救恩。